回顾2024年香港的政治局势，最受关注的是首位警察出身的特首李家超，今年初突然加快速度推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由1月30号展开公众咨询到3月19号立法会召开的特别大会同一日完成二读以及是三读，并且罕有咁全票通过23条香港本地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只是花了1.5个月的时间，并且在3月23号正式刊宪实施。23条正式实施之后，首当其冲的案例是年约33岁爱好第二代美国队长的香港社运人士马俊文。他被指控在2020年的期间多次在公开示威当中叫喊江时等鼓吹港独的口号，2021年被裁定港区国安法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名成立，经刑期上诉之后被判监禁5年。据香港多家的媒体报道说，马俊文在监狱行为良好，可获扣减大约是1/3的刑期，原定今年3月25号提早获释。不过23条草案3月23号刊宪生效之后，收紧国安缉犯提早出狱的门槛，在获释前两日被通知不获减刑。马俊文成为了23条生效之后首例国安囚犯未能够提早获释，最迟延至是2025年11月才能够出狱，即是要多服刑超过1.5年。马俊文不满未能够提早获释申请司法复核，质疑惩教处的做法是违反程序公义，是23条生效之后首宗司法复核。案件10月22号在高等法院开审，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案件在12月6号被裁定败诉，马俊文需要继续服刑。法官李运腾在判词表示，国安法法罪犯和三合会罪犯相似，具有重犯的风险，而23条之下的减刑安排显然就国安法法罪犯能否提前释放提出更加严格的条件。至于提早释放马俊文会否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判词认为应该充分考虑国安委的意见，法院亦应该是遵从行政机关的判断。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表示，马俊文司法复核败诉反映香港的司法独立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
咁你而家话俾人听，因为呢、这个即系国家安全理由，咁放唔放得？就要美国队长咁啦吓，就要睇呢、这个即系惩教处长点考虑。而惩教处长咧，就变咗喺嗰1/3仍应该可以释放嘅期间里边咧，取代咗法庭作出一个司法裁决，令呢个人咧坐多1/3。咁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司法机关嗰个权力被侵蚀或者转移咗去俾惩教处长，呢、这个系好清楚噶啦啊！而家就讲俾你听。要听国安委的意见，要听这个行政机关的讲法，那你即是司法机关或者法庭或者各位法官、啊、清楚讲给人听他自毁自乱相避。
23条实施之后收紧法例生效前后被判刑，涉及到危害国安罪行囚犯提早获释的门槛，相关人士必须要获得惩教处处长信纳，不会不利国家安全，才可以获得减刑。除了马俊文因为23条实施后不获刑期扣减的案例，当局未有单独交代23条实施接近10个月以来的拘捕以及检控数字。保安局长邓炳强今年6月底是召开记者会交代今年头5个月的罪案数字，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合共有299人因为港区国安法以及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关的案件被拘捕，当中175人被检控，156人已经是定罪或者是等候判刑。邓炳强表示，由于23条相关的罪行以及是行为较为敏感，不适宜是罗列各项的罪类以及相关的数据。他又说，披露细节或者会影响香港以及中国国家安全以及当局的调查工作。至于为何当局以往会公布港区国安法的拘捕以及检控数字，而23条立法之后即是改变做法，邓炳强重申，相关的罪行较为敏感，当有检控的时候，法庭以及公众都会知悉。据香港媒体杂志社记者整理资料， 上司还原因为国安法以及23条被捕人数发现，截至今年6月21号至少有157人因为涉嫌违反上述两项国安条例被拘捕，其中146人涉及到港区国安法，而23条生效未够三个月，已经至少有11人被拘捕或者是被起诉。今年反修例运动五周年，保安局6月12号首次引用维安条例第89条，将流亡英国被国安警通缉的多名香港社运人士，包括罗冠聪、蒙少达、刘祖迪、郑文杰、霍家智以及是蔡明达六人列为是指明潜逃者，施加撤销他们的特区护照，禁止其他人向他们提供资金等等的或者是处理资金等措施，并且暂时吊销霍家智的执业资格，暂时罢免蔡明达以及蒙少达的董事职位。而612包围立法会五周年的同日，一名27岁的男子朱启邦被指在石门港铁站身穿钢丝衣物，并且戴上了印有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英文缩写的黄色口罩，被警方拘捕。朱启邦被拘捕的两日后，6月14号被控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的煽动等罪行，成为23条实施后首宗被检控的案例。钟建华分析，保安局拒绝透露23条生效后的具体拘捕以及检控的个案，反映当局希望带出政治威吓的效果。
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说不要说正不正常，香港过去那段时间，其实那个行政权力要尽可能透明，要向这个议会交代，要向传媒有公布，要向公民有交代，就算几严重的问题都好，政府都要尽量将个透明度扩大。现在呢，就一个国家安全之名呢，就乜都可以话唔讲俾你听，即係啲钱点使唔讲俾你听，拉住嗰啲人唔讲俾你听，用咩理由拉人亦都可以唔讲俾你听。拉咗你之后唔俾你保释，即係判咗你坐监，冇咗三分一扣减。呢啲全部都系同一个逻辑嘅啫，就係要利用呢两条法例啦，去达至政治打压和政治威吓的效果。
钟建华又表示，23条立法改变了香港的社会性质，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香港经济的下滑呢，其实是基本上跟全球的趋势是脱了轨的。全球未必很好，但是起码不会那么差，是吧？台湾、日本过去一两年的平均增长 都相当之不错，新加坡不要说了。咁你點解香港會私人獨潮水呢？咁我覺得原因就因為香港嘅性質真係唔同咗。咁你必然結果咧，你嗰個整個成本結構就要向下調整，嚟到反映翻香港喺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嘅價值喺邊度。咁所以嗰個結構調整咧係必然會有嘅。咁所以經濟繼續下滑，出入口又跌咁樣，出口數字跌咗好多個月啦啊！消費指數又跌咗七個月啦，已經之前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可以預期嘅。咁、那個影響咧就唔係話一句由自及興，或者你繼續講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啊，繼續講美國對即係香港嘅優惠咧，話特殊地位咧，唔係呢個美國賦予嘅，基本法寫咗嘅，所以必然係咁噶啦。你講呢啲冇意義噶，因為呢個係。在一个全球大体系里面，香港的位置真的不同了。
当局表示，23条立法之后有助香港经济发展，不过明报政治专栏李先知今年3月10号引述消息指出，去年年中开始香港人掀起了一阵北上消费热，至今这股的热潮仍然持续。专栏表示，大量的港人净流出，令到香港饮食零售业界叫苦连天。专栏笔者听闻，有飲食界的人士私下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会有3000间的食肆是结业，占目前香港有效食物业牌照30000多个的一成左右。因应香港的结业潮，有网民甚至在社交网站成立名为是香港执笠的关注组，亦即是所谓的香港结业关注组，分享全香港店铺结业的消息，包括餐饮、零售、小店以及是大的集团。 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港府在23条立法之后应该要做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以及是维护基本法赋予香港人各种自由以及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如果是相关检控是因言治罪，令香港人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的话，这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刘梦熊又表示，23条立法之后仍然是应该是恪守基本法赋予的各种新闻以及言论自由。他认为港府应该集中精力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且做好国际游说的工作。
如果西瓜和芝麻的话，就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这个任务才是西瓜。你搞什么夜缤纷这些夜市啊，那些东西呢，这些只不过是芝麻。但是特区政府在如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方面呢，拿不出一些有效的措施，没有去做好就是说游说的工作，消除人的顾虑，这样才对的嘛。但是呢，就在这个游说的问题上呢，就见不到特区政府有些什么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的方案对策拿到出来。
对于23条立法咨询文件多次提及参考多个西方国家的国安法，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以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北京以及是港府官员多次提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都有国安法，为何他们可以有国安法，但是批评香港就23条立法，甚至批评西方国家双重标准。陈家乐表示，要比较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民主自由社会，但是香港没有同等的民主政制，因此不能够同西方国家国安法是类比。
你要比较的时候，人家是民主自由社会，那我们不是的时候，那你怎样比较呢？是不是说如果想去引用人家的国安法做例子的时候，但我们不喜欢去处理人家是民主自由社会的事实，尊重人权的这个的传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隨意去選擇要乜嘢唔要咩？咁我諮詢文件就係正正俾人見到一個咁大嘅邏輯上面嘅謬誤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冇雙重標準嘅喎。再講斯諾登、梁振英又好，好多建制派嘅都奉為呢一個嘅民主鬥士嘅喎。咁斯諾登好明顯啊，喺美國嚟講係犯咗好多國安法啦，亦都係受到制裁啦，亦都係受到通緝啦，係咪啊？等等嘅。咁如果要講唔要雙重標準的方法，就是說假設香港有這一類的情況出現，是有一個吹哨者，好像斯諾登那樣的吹哨者，怎樣保障他的權利。
陳家樂表示，港府要比較的時候，人家的是民主自由社會，而香港不是的時候，這樣你是怎樣比較呢？是不是說如果想去引用人家的國安法做例子的時候，但是我們不喜歡去處理人家是民主自由社會的事實，尊重人權的傳統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自己去隨意去選擇要什麼和不要什麼東西？23条立法的咨询文件就正正是让人家见到一个这么大的逻辑的谬误，所以西方国家其实是没有双重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